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面对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中国政府发布一份题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这份白皮书几乎通篇都是自我称赞，把自己描绘成抗击疫情的世界榜样。但对疫情爆发早期，也就是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的时期，所暴露出的各种失误和问题只字不提，例如隐瞒疫情、误导国际社会、晋升吹哨人、打压媒体等等，这导致了疫情最终扩大并蔓延至全球，成为世界大流行病。北京发布这份白皮书的目的何在？中国的叙事模式是否有助于重塑其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参与讨论。欢迎胡平先生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欢迎胡平先生。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在这个刚刚是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个抗击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白皮书啊，这个白皮书呢有这个3.7万字之长，那是详细的这个从这个中国政府的角度来阐述它在抗击疫情这个从疫情爆发之初到后来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抗疫的行动，抗击疫情的这些行动。那么我们看到这篇白皮书里边，通篇几乎都是给这个政府是歌功颂德的。那对于早期暴露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任何的描述，也是基本上对于问题啊、一些失误啊都是只字未提。我想先来请教一下胡平先生，您来就于对于这样一份白皮书，您的总体的这个观察和这个感受是什么？胡平先生。
这份白皮书十分重要，因为今年发生的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就莫过于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改变人类的历史。那么这里就关系到一个，除了新冠疫情本身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问题呢，就是对新冠疫情的叙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个白皮书呢，就提供了中共版本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叙事。那么因此它这里它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个所谓自我表扬啊，它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肯定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借此呢贬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个种种的无能等等等等啊。那么因此如果这个新冠疫情真相，很多人这预断的，它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个白皮书，这一份白皮书就是为改变那个历史提供一个脚本。
我们注意到这个，就这部白皮书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在这个记者会上，例行记者会上也做出了一些阐述。那他的说，用他的说法就是说，这并不是中国为了这个应对这个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的进行的一种所谓自我辩护。那他也提到，就是说这是在讲中国的故事，就是叙事啊。刚才你也谈到叙事，另外他也说这是一个所谓记录，就是记录中国政府所作所为。同时呢，他的用意也就是说反驳了这些国际社会上，包括民间，包括这国际社会的这个公民组织、人权团体上，对于中国在这些疫情上的一些失误啊，还有这错误，包括掩盖疫情等等这种指称，是一种反驳。那您就是，他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除了叙事方面，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用意呢？胡斌先生。
因为中共当年很清楚，新冠疫情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是对疫情的叙事也重要。那么因此呢，争夺新冠疫情叙事的主导权就非常重要啊。如果中共版本的新冠疫情叙事占了上风，那么中国模式才算是真的赢了。如果中共版本的叙事，疫情叙事没有占上风，受到大家的抵制和反对，也就是你这套叙事输了。那你到头来还是你中共输了，所以他这里就关系问题就是不在于在不仅仅在于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中国政府方面是不是做得比别的国家更好，他这个都不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故事要讲得更好，你的故事要被别人接受。如果你的故事不被大家接受，那么即便你在某些方面向你自己吹嘘的，你做得多么多么成功，那么到头来呢，你依然是输了。这就是他提到的。他虽然这份白皮书，他没有就是以反驳的姿态， 对外界对他的种种责难做出澄清反驳，他主要是以正面叙述的这种方式，但他客观上呢，当然也是对种种别人外界对他种种批评去加以澄清，那他就知道呢，他就说明他很清楚，如果外界对他的责难得以成立，那么他整个事情就是建立在沙滩之上，那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所以这是他这个用这个要发表这么一个长篇的白皮书的用意所在。
嗯，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有一些外国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针对这份白皮书的一个报道，他提到的就是，有一个看点，就是说这个白皮书的发布，特别是这个发布会，因为中国这个国务院新闻办有一个发布会，它能够显示出来这个习近平对于权力的这种掌控。您认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看点呢？这个白皮书的发布，就是说对中这个习近平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对于权力的掌控，这方面您的解读是什么？
当然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初期，因为这个中共当局首先是习近平，他的在应对方面的种种错误，不要说来自外界，就包括中国内部，不要说民间，包括体制内。都有很多很多的责难，就曾经一度习近平是处境是相当的狼狈，那一二月的时候，特别二月初的时候，那是相当的狼狈，可以说是他上任以来遭遇到最大的一次挑战啊。那么到了后头呢，事情有所变化，因此他的权力重新得到巩固。这份白皮书的发表呢，也是再一次宣布习近平的地位，因为这件事情而就是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就用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说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那中华民族当然就是中国，就是在这种大灾难中，战胜这种灾难变得更强大啊。他其实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呢，来继续强化他的权力，当然也不仅仅是强化他个人的权力，而是强化所谓这个中国模式，中共的这套专制制度的他的这种所谓优越性。这是我想他这次白皮书的所要阐明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胡平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他这个白皮书里面把这个整个中国政府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时间线啊，是这个起始点是定在了12月27号。那么根据这个现在已经披露出来很多细节，就特别是西方媒体上披露这些细节，这个最早的病例可能是发生在12月初甚至更早。那么特别是我们注意到白皮书里边对这个，比如说这个晋升这个公民记者，像这个陈秋实，他现在还是这个下落不明。那么对于这个八名这个吹哨人的这种训诫啊，就是像李文亮他们那有八名吹哨人的训诫，都是只字不提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中国的模式的这种叙事啊，讲故事的方式，您认为这个国际社会还有包括这个中国民间？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这个大家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呢？
我认为当然很多人不会接受这种他中共版本的叙事模式，包括国际社会。但是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那倒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你就看刚才你提到的，他这份白皮书他列出的时间线，是从去12月27号。也就武汉那个医院，张继先医生把他认为是第一个报告的人，从这儿开始。而此前呢，其实新冠疫情发生早在此前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呢，他有没有提到就1月1号，央视反复播报八名谣言散布者被依法处理这件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当时是那么大张旗鼓的这个去宣传去播报，它其实很重要一个问题，它就说明。至少在去年年底，今年一月，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对疫情就是完全知情的，而中央是有意识的、蓄意的在压制这个疫情的真相，就像发烧人艾芬也讲到嘛，你看在医院里都有护士被感染了，那护士被感染了，毫无疑问就是人传人的铁证嘛，另外他们接受到很多病人做了一些检查报告啊，那可是上面要求他。不准写上什么病毒性肺炎呢、不明原因肺炎，不能写成这个样子，必须得改成一般的肺炎。也就是从病例上、从检查上，他就要求你篡改。那么而且还讲得很清楚呢，上头告诉他们这些是不准对外谈不明原因肺炎这个话题啊。而且这种事情呢， 只能一个个的口头传达，不能写信，不能留电子信。也就是他一开始他就有意的压制，而且担心后事后被人追查，所以当时就要他不留任何痕迹啊。那么这是他的蓄意性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另外还有一些他也没提到的，比如说1月6号，按照中国官媒，包括什么第一财经啊、财新等等，很多都谈到这么一件事，在1月6号这一天，中国国家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经提出个建议，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可是这件事他只字不提，因为他不能提啊，他一提别人就想，那你政府既然公共卫生专家已经提出这个建议了，你政府当时为什么不采纳？为什么那个时候在1月7号的时候，你1月6号、7号你不启动二级响应？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启动了应急响应，也就是说比你武汉封城1月23号要早上半个月，那么整个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另外还要谈到时间线，他也没有提到香港，因为香港现在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啊，而香港早在1月4号就启动了香港的他们规定的严重级别的应急响应。那么这都很说明问题，就说明中共当局开始之所以迟迟没有启动应急响应，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毒是个新的病毒，人类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人类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等等，所以才没有那么快的采取应急响应，这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你就看看香港，人家怎么就知道那个时候就该启动应急响应了呢？而且香港离你疫情的中心武汉相隔1000公里。人家那么老远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就说明它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自从2003年 SARS 事件之后，那次惨痛教训，就建起了世界上第一流的这个，疾控那个网络直报系统，而且建立起了相当健全的疾病这个防治控制的这么一套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一套体系啊。因此而这个体系中间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要对不明原因肺炎要高度警惕，把它是当成监测的重点，而且有文件有甚至有些规定了一些建立的一些体系的一些制度的一些机制的，就一旦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就是说你还没弄清楚情况呢，不是叫你弄清楚情况之后才采取措施，等你弄清楚就来不及了，只要你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你就应该马上预警，就应该马上采取应急机制。这就是香港为什么那么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疾控中心在1月6号就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所在。那么因此很简单的，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像采纳高福的建议，或者能够像香港港府那样子去行动，那整个行动就会提前这个至少半个月。那就像钟南山院士他们的团队讲得很清楚啊，说他发表的论文嘛，他就说如果这种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够提前5天，因为后来是1月23号采取的武汉封城嘛，钟南山就说的，如果提前5天整个疫情会降低到1/3。那么很多包括一些西方很多学者也包括中国学者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那就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提前这个半个月甚至3个星期那么疫情可以控制到1%以下，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整个这个新冠疫情呢绝不可能构成全国性，更不可能构成全球性的灾害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时间过久了，因为现在大家全世界都为这个疫情很头疼啊，这个觉得疫情真难对付啊，这份白皮书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个新的，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而且是非常难对付的，所以中国答卷是第一个考生而且是闭卷考试，结果考的还很高。你看你们这些国家，你们是开卷考，看着我们在前头已经看见我们怎么考的了，结果到头来搞得一塌糊涂，就用这种说法呢，就完全回避了，掩盖了。这场大灾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在这一点方面呢，他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本人，那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再加上后来，中国政府也是蓄意的，散布一些不实的信息，提供一些虚假的数据。这里我们说他是蓄意的，是这个提供这虚假数据是有根据的，因为就连中国官媒自己报道中所透露的一些数据、一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断定， 它和当时官方发布的信息和数据是有极大的差距。你像钟南山前面也讲过嘛，他说他在1月27号去武汉的时候，他也说在那之前啊提供的数据都是假的啊。那言外之意好像以后就不假了，其实以后它也是假的，有的甚至还假的很厉害。因为中国疾控中心这个系统，他们有一个内部有一个调查统计数字，和当时国家这个国家建委公布的武汉建委这个公布的那个数字呢，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也就是说，按照这是官方自己的数据啊。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刊物也提供了我们告诉我们这么些问题，因此到时候就很简单的就是说，因为你中国政府有意的隐瞒真相，有意的发布不实信息和虚假数据，你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各个国家的政府现在整个世界为什么在这个事情都应对，尤其是初期应对的那么差劲啊？当然，各个政府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有他自己的失误等等。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得不依赖于你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提供的信息，而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完全就是明明知道有些数据靠不住，那他们想调查呢，这个中国政府又拒绝，所以他们也是完全是照搬，等于是为中国政府的数据所有数据背书。这么一来，可是因为你的数据是假的啊，别人就看你的数据，就因此呢，对疫情的估计就严重的不足。所以这么等到疫情蔓延到自己这儿来的时候，那根本就是应对这个失措。所以这里头呢，就是除了各国政府自己的原因之外，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政府这种蓄意的误导，这是一个极大的灾难。而在这一点上呢，那当然中国政府也应该负一个极大的责任，尤其是习近平本人毫无疑问是整个这场灾难的第一责任人。我想这一点我觉得是就需要，而且我们有大量的事实，而且都是根据中国官媒自己提供的信息，那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点强调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好的，非常感谢胡斌先生接受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采访，谢谢胡斌先生。
谢谢。
好的，今天的时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